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一章啊，其实奠定了啊整个世界的啊根基，也奠定了啊道德啊秩序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以上的分享中也讲到，在这个存有万物中，那我们要认识啊存有的一切啊，这个世界所存在所有的一切中啊，首先是我们看得见啊摸得着的啊受造之物啊。所以使徒保罗说，从造天地以来啊，神的啊永能和神性啊是明明可知的啊，虽不能见啊，当然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叫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啊不可见的上帝啊。其实我们想，如果上帝是可见的上帝，那你见到一副上帝啊，他见到上帝是那样的上帝，那人的肉眼凡胎本身就有它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本身是无法见到啊无限的上帝的，而且这种有限的眼睛所见到的所谓的上帝，也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局限和解释的影响啊。有的人喜欢山啊，在山中山神啊，树树神，河河神，风风神，当然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财神啊。如果你是航海啊，你就喜欢是马祖神啊。如果你喜欢哥们义气啊，你就关公啊，就是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确确实实啊，就像约大书上讲的，说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啊崇拜的对象啊。有的人甚至我崇拜物质，物质决定一切啊。有的人我崇拜人民，人民决定历史啊。有的人说我崇拜领袖人物啊，没有哪个党就没有新中国啊，没有哪个人就没有哪个党啊。不知不觉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啊崇拜我们所崇拜的神灵，或者是崇拜物质，或者是崇拜人啊，或者是崇拜某种主义。哎呀，我对这种主义啊，我对佛教啊，我对基督教啊，我对啊存在主义，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学说有可能顶礼什么膜拜。但是为何我们晓得啊，在所有的存在存有的事啊物种啊，或者是客体中啊，既有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也有上帝所造的物啊。其实明白这一点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啊，因为非常愚昧的人，就是说把那些不是上帝的当作上帝来顶礼什么膜拜啊，拜山拜水拜树拜人拜财神拜马祖拜关公拜金钱啊，拜权力啊，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真啊，崇拜某种主义。我们不知不觉啊都把这些有形有体的受造物，把这些从受造物所生发出来的主义啦、思想啦、权力啦，来顶礼什么膜拜。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啊，真正的信仰上宗教上有没有迷信？有。这个迷信就是指盲目的信那些本身不可信的东西啊。你比如很多佛教徒拜菩萨，那中国人就笑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你为什么拜他呢？啊，有的人我家里好几个金菩萨啊，你千万别随便这样讲。如果你说你家里有好多的金菩萨，或者有多沉多沉，那砍棺贼就过去偷了，他不光把你的金菩萨偷走，把你的命也要了。所以你就看到信仰上宗教上确确实实有那种所谓的迷信啊，这种迷信就是信那是不可信的、不值得信的啊，对他顶礼膜拜啊，甚至献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那真的是可怜啊，可悲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人迷信啊，我们就不信啊任何可信的、当信的。所以在罗马书中讲，我们不要拜、不要信、不要迷那些圣道之物啊，我们将要，我们当将荣耀颂赞，当将我们的信心要信那可靠的啊创造天地的上帝啊。所以约拿看到海中起了风浪啊，非常危险啊，个人啊都求啊求神拜佛啊，烧香磕头啊，无时不登什么三宝殿啊。人在有限性中，人在危险之中啊，向一个高于自己啊的力量啊权势啊救主啊哀求哭求啊，穷则呼天啊，这种宗教情绪啊其实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严格来讲啊，世界上没有没有宗教的人啊，世界上没有信仰的人。有人说我谁都不信，那、啊、我就是信我自己。那你自己有什么可信的？你自己生老病死，生不是你自己生的，老不是你自己老的，病不是你自己得的，死也不是自己搞死啊，当然那是自杀的领门。但是无论如何，当有人拍到什么，哎，我什么也不信，就是我信自己、啊、也是空前的苍白啊，也是空前的欲望啊，也是空前的骄傲的。所以啊，我们不要陷入各种各样的迷信之中啊。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啊，耶稣说要认识那啊独一的创造天地的上帝啊，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使徒保罗讲，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必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哎，他是可信的啊，他是可靠的，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阿拉伯，他是欧米伽啊，他是能够保守我知道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当我们区分造物主、受造物的时候啊，对于我们的信仰啊，对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就是我们应当信那当信的，也就是创造天地的啊。我们不应当对上帝所造的物啊顶礼膜拜啊。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看到有的画家啊，像达芬奇油画的啊，齐白石啊国画的啊，他画一幅著名的作品啊，不管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啊，还是这个啊齐白石的啊荷花了、小鱼小虾了啊，这个作品是啊非常奇妙。然后我们去看这个作品，同时我们想一想，如果旁边齐白石就站在那里啊，达芬奇就站在那里，如果我们只盯着这个作品说，哎呀，这个作品太妙了太妙了啊，甚至我们对这个作品顶礼膜拜，但是我们对于旁边站着的齐白石老人家啊，我们对于达芬奇这样的啊油画巨匠、文艺复兴的巨匠，我们不理不闻不问啊，我们只是对他们的绘画作品要顶礼膜拜。那人就讲，哎呦，你这真是有眼不识什么泰山啊，太愚昧了，这个画家就在旁边，你不去认识他，你光对这个画家做的画叹为观止、顶礼膜拜，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画确实也很漂亮啊，但是那个画家啊比那个画本身更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受造万物啊，星罗棋布啊，竟然有序，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包括人本身也受造奇妙可畏啊，我们都要给予当有的尊重啊，当有的保护啊，当有的什么珍惜。但是我们对这些受造物不能够顶礼什么哎膜拜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简短的给大家啊讲到啊学习创世纪啊，明白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是何其的啊重要啊。今天我们就进入啊第三节，讲到上帝说啊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所以我们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我们既可以说啊，起初上帝创造的有天有地啊，底下的描述当然是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啊，当然另外一个角度，从文法的角度讲，上帝创造天地也可能是一个总数啊，也可能是一个概括啊，就像使徒信经所任性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当我们讲到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天地万有啊，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无论如何啊，语词上的解释啊往往有啊不同的啊各种的可能性啊，这些方面大家都可以思考啊。圣经的启示是绝对的啊，但是王志勇牧师也包括其他牧师、其他神学家，人的解释啊都不是绝对的啊，人的解释都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啊，都是在不断的通过学习、通过考察啊、通过交流、通过祷告啊、通过圣灵不断的光照啊，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啊，对自己有所启迪啊，也就是很好的教训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要思考啊，都要查考圣经啊，都要寻求圣灵的光照啊，不可把牧者本身啊，任何神学家的分享啊，当作是啊绝对的。然后我看到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啊，神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当讲到啊物质世界的创造的时候啊，很多的哲学家都有很多天才的猜测啊，有的人说世界是从水造成的啊，有的人说世界是从土造成的啊，有的人说气生万物啊，世界是从气造成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从创世纪第二节来看，那上帝所造的原初的物质，首先是地啊，其次是水啊，然后讲到是原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啊。第三大要素，当我们讲到神的灵，这个乳啊，在希伯来文中乳啊，既可以翻译为神的灵啊，也可以翻成上帝的气息啊，也可以翻成风啊，就像新约圣经中讲到圣灵、灵风。所以我们从原初物质的角度而言，那么第一节是上帝创造天地一个概括性的宣告，记住上帝创造天地。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或者创造之初所存在的那种原初的物质，最起码包括地啊，最起码包括水啊，最起码包括啊风。所以说在地上的元素中啊，其实也无非啊就是分成，大言之就分成这三者。水就代表海洋，地就代表陆地啊，不管是水上还是地上所存在的就是气啊。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啊，有土地中的各种要素，有水中的各种要素啊，不断的进行组合演化，有形成各种各样的存在存有啊物质啊。就像上帝第一天啊，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那就是这个地本身啊，是这个水本身啊，是这个气本身啊，这三大原初的物质要素。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气啊解释为是上帝的灵，我们就排除在外，那就原初的物质有地啊，然后还有水。但是仅仅有地、陆地啊，仅仅有水、海洋所代表的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这个气，还需要上帝的圣灵，就说地本身以及水本身。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水如果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的风， 那就是说明没有这个动能啊，没有这个大能啊，没有这个能动的因素。地的元素要动，水的元素要动啊，由地和水这两种原初物质形成了很多的物质和存在的形式。但是地和水这种单性的、惰性的、这种本身不能动的物质又怎么动起来？那确确实实需要上帝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各位兄弟们，这样我们就简单的回顾到啊第二节。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啊光啊。这个里边是一个啊非虽然简洁但是非常深刻的啊语义啊，或者非常深刻的含义。所以我看到当上帝真正进行创造的时候，他说要有光。所以光在整个世界上啊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生的需要中，哎，我们需要光啊，我们需要光明来照亮我们啊，我们需要光能来进行绿化作用。大家晓得，如果没有光能啊，如果没有光能，太阳光之下这个绿色植物进行的光合作用，那整个世界就死板板死翘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光本身啊，不仅啊代表着光明啊，不仅代表着我们需要生活在光明之中啊。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忽然之间我们陷入极大的黑暗之中啊，在这个黑暗之中一点点微光都没有，而是你在这黑暗之中一天两天三天把你关在黑暗中的微一个月，你会有什么感觉啊？就像我们到欧洲的北欧各个国家啊，那个地方很多的人啊啊常常得抑郁症。为什么呢？因为三个字，阳光少啊，尤其是进入冬日以后，那阳光更是微弱啊，那阳光更是几乎没有光啊。然后人们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的世界中，哪怕是有皑皑的白雪啊，哪怕是有电灯烛光啊，但是和那个阳光没法比。然后人的心情就容易常常陷于极大的抑郁之中。而这个方面啊，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上帝的创造中，上帝说，所以我们要首先注意到说本身，世界是怎么创造的啊？在这个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中就讲，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用上帝的话语什么造的。当世界是用上帝的话语造的，那我们就讲到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语言本身的重要性啊，第二个方面啊，终极的这个语言本身，或者说上帝借着话语创造世界本身，这个上帝借着创造世界的话语啊，话语的这个终极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在新约圣经中讲到，主世界是由耶稣基督创造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啊稍微展开。语言本身是有它的奥秘性的，这个奥秘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讲到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也讲到，中国人讲到说啊，良言一句三冬暖啊，三春暖啊，然后这个恶言伤人 啊，那是让人感到啊寒冷的。而又讲的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语言本身的时候，这个语言本身是我们一个经常遇到的事实，但是我们又常常缺乏思考。但是我们从某些方面来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了语言啊，就像中国的故事一样，啊，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哼，一个是哈，叫哼哈大笑。如果想象一个人只会说哼字，哼哼哼，啊，一个人只会说一个哈字，哈哈哈，那你说他的心灵世界是何其的苍白？那他的有没有任何的思想？所以严格讲来，没有语词，没有语言，就等于没有思想的。没有思想就等于是和动物一样啊，动物狼了，狐狸了，骆驼了，他们不用学习语言的，他们都是从他的本能发出一些声音。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动物的语言，但是动物不会说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中文啊，不会说日本话啊，动物当然也不会说山西话、山东话，当然各地的动物可能发音也不相同，但是无论如何，动物的语言它并不是有明确的语词了、概念了、定义了，特别的是动物的语言从来没有形成一种书面的文字。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甚至摩西五经中记载，上帝亲自把十条诫命用手指刻在石板上。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是写字的，上帝是有语言的，而且上帝是用他的语言来创造的世界，上帝也用他的语言来教导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然后上帝就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然后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所以你看到一二三四五六，这个语言本身是有着创造性的。然后这个我们讲到语言本身还有教导性和启示性。什么叫教导性和启示性呢？教导就是让别人明白啊，上帝教导我们就是上帝教导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怎么教导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上帝是通过启示。那上帝通过什么启示呢？上帝通过啊若干的启示。你比如说言语的启示，那上帝对亚当夏娃讲，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这就是言语的启示，那亚当夏娃是听得见的。那上帝对亚当讲啊，愿种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啊，唯独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而上帝的教导是通过启示进行的，启示就是发明解释显明上帝的旨意，然后通过这个启示使人得到教导，使人明白上帝的旨意。当然上帝也通过事件来向人启示啊，比如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这样的叙述性的啊，记载性的、事件性的啊，这本身也是启示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听到，哎呀老天打雷了，老天降灾了，哎呀老天生气了，招惹天怒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些气候这些现象本身也显明上帝的什么旨意。所以上帝的旨意既通过 言语的启示，上帝的旨意也通过打雷、刮风、下雨、出埃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这样的事件来显明。啊，上帝的启示既包括特殊启示，啊，什么叫特殊启示呢？特殊启示就是上帝直接向人说话，啊，或者上帝直接向先知说话，上帝直接向使徒说话，上帝通过这些直接的启示，使人明白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使人明白上帝对我们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那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圣经所记载的先知和使徒的话语啊，字字句句都是炼净的，所以整个圣经都是上帝的特殊启示的记载，关乎上帝是谁，关乎耶稣基督是谁，关乎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也关乎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甚至关乎我们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圣经是一个宝典啊，圣经是一个大书啊，圣经是书中之书，圣经是经中之经。当然这我们讲到特殊启示啊，特殊启示啊，定义而言就是上帝自己通过话语啊，通过异梦，通过异象，也借着先知使徒们作为上帝话语的出口，最后甚至通过圣经把他的启示比之于书，形成圣经，把关乎他自己以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旨意，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一身作则，教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的样式来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些特殊启示是啊，直接的来自上帝的启示啊，直接的来自上帝的启示，也是借助话语，也是借助人，也是借助圣经啊，其中的核心，这个特殊之特殊啊，不可取代的，就是特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又讲到那种普遍启示。什么叫普遍启示呢？就是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啊，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受造万物都在述说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智慧。然后，在罗马书中，我们看到最起码有啊三个方面是属于上帝的啊普遍启示。就说只要你是人啊，只要你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啊，只要你生活在人类历史中，只要你生活在天地之间啊，只要你活到一定的岁数，具有了一个啊常识，那你就会明白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上帝的存在性啊，上帝的存在性包括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也讲，哇，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包括我们的孔子，获罪一天无所导也。包括我们神州大地的流行的啊，先圣先贤的文化，不要得罪老天爷，不要招惹天怒，天网恢恢，说而什么不漏啊，这些方面都是向我们显明的，我们是蒙蒙叉叉，模模糊糊，但是无可推诿，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存在啊。第二个方面，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有律法的啊，我们知道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我们知道上帝有天职啊，上帝有天巧啊，所以孔子言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啊，你要得罪了老天爷，违背了天意啊，那是犯罪，那是犯大罪的，那是亵渎上天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天坛啊，泰山的山是封山啊，祭拜啊，都是为了 平息上帝对人犯罪的震怒，要向上帝献祭。献祭就表明两个方面，第一，上帝存在，第二个，我们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要献祭啊。第三个，所以我们在普遍启示中，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存在，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律例啊。中文讲杀人偿命啊，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是啊。这在十条诫命中就有，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窃啊。中国人又讲说百善孝为先，万恶什么隐为首，那是，那圣经第一条关乎人的诫命就是说你要孝敬父母啊。如果你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敬，那这人做人没有底线了。万恶隐为首，不可犯奸淫啊。夫妻关系之间啊，要保持基本的忠诚的啊，这也是啊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不管是杀人偿命还是借债还钱啊，不管是百善啊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啊，这四条啊其实都在十条诫命的基本的什么法则里。所以这些法则我们不光是读圣经、读摩西五经才能读到啊，拍拍胸口，问问老人家，甚至问问小孩都知道。所以中国人讲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啊，人人心中都有个良心法庭。所以我们中国人都讲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啊。这些方面都属于人人都具有的，民间文化中都反复强调的常识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得罪上帝，违背天条天规天则，我们会招罗上帝的震怒和刑罚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强调不是不报啊，时候不到啊，犯罪都是有报应的。所以包括所罗门在传道书第十二章最后也总结说，说敬畏上帝啊，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地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无论是善还是恶，上帝最终都比什么审问啊。你能够蒙蔽人啊，能够逃脱人家的审判，但是我们不能够蒙蔽上帝，不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第二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个普遍启示，就说是人啊，如果有基本的常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上帝是存在的啊，上帝是有道德法则的，违背上帝设立的道德法则会受到上帝的震怒、刑罚和报应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认罪悔改，就是请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尤其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承认上帝律法的存在啊，不承认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死，那么我们说的福音，那么我们说的啊教会啊信仰就没有任何含义啊。现在很多人不讲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又不讲上帝的律法啊，光讲福音了、恩典了、你爱他、他爱你了、和信你了啊，这个方面不是崇高的学问啊，也不是真正的信仰啊，这些都是人云亦云啊，都是些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啊，和圣经中所启示的啊至高上帝的长阔高深的真理那种真理体系没有关系。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要有光啊，我们首先需要光啊。上帝用他的话语啊，创造世界啊，首先上帝说要有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们要明白，这个地方因为还没有日头和月亮，那圣经讲到上帝创造大光和小光是在啊第四天的。既然是在第四天，还没有日头还没有月亮，这既不是日头来的阳光啊，也不是来自月亮反射的 阳光所成为的月光。啊，中国人啊喜欢阳光，啊，万物生长靠太阳。啊，中国人也喜欢月光，啊，这个窗前明月光，疑是啊地上霜。所以我们喜欢啊阳光，喜欢月光。所以很多人常常有拜月亮的。啊，我们中秋节。啊，很多有的人是拜太阳的，太阳神。啊，对太阳对月亮顶礼什么膜拜。啊，有十二生法的各种阴阳学说。阴，月亮代表阴，太阳代表什么阳。啊，这些呢都是民间宗教。啊，民间宗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上帝的特殊启示，不明白天道，然后就自己在那瞎琢磨，还琢磨来琢磨去，把脑门发亮，醍醐灌顶，把我想通了，想明白了，或者说听到魔鬼的声音，啊，听到各种各样的精神分裂式的声音，啊，但是无论如何，你就觉得，哎呀，大彻大悟了，不管是佛教了、道教了、儒教了、法轮功了。这些宗教都属于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它的合理性是什么？人人都想有个宗教，人人都想有个信仰，但是如果你得不到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的大光，那我们就自己点个灯，我们就自己点一个蜡烛，啊，我们就把自己点的灯、点的蜡烛当做太阳、当做月亮，我们就对于自己的所谓的大彻大悟、什么顿悟了、见悟了。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得到真理的，我得到真理的，谁的真理？谁知道你得到真理的？你这个真理的来源何在啊？有什么验证啊？都没有的。说弟兄姊妹，我们信上帝，我们信创造天地的上帝，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不是一个人的信仰，啊，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信仰，这不是一个时代的信仰，这是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上帝的创造就口口相传。代代什么相传，最起码圣经旧约圣经成典的时期啊，已经差不多是4000年的时期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是从基督创造天地就有，啊，基督教的信仰从书面来讲，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啊，不像佛陀拍拍胸脯、拍拍脑门大彻大悟，啊，不像穆罕默德，哎呀，在山洞里憋个几天。啊，想明白了，天使给他传话了，谁知道天使给你传话了？啊，是你想明白了，还是精神分裂了？所以你看，这些人所创造的宗教啊，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但是圣经首先不是任何人创立的宗教，上帝虽然使用人，但也不是一个人啊。啊，那圣经中上帝使用的先知，最起码记载写下圣经的。有大概有40多位，啊，圣经66卷书，啊，大概有40多位作者，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程度，但是最终写下来，上帝的手来掌管他们，使他们写下的圣经，啊，都能够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学习圣经。我们能够领受来自至高上帝所传递的真道，这在天上人间啊，人生走一圈，真的是宝贵宝贵宝贵啊。啊，有多少人想找个信仰，有多少人想找个宗教找不到，有多少人想找个宗教想找个信仰最后找错了，自欺欺人，那是非常可怕。所以我祷告啊，弟兄姊妹要多多祷告，主啊，你真的存在吗？至高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存在吗？让我信，我就要信那位，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要信那位堂堂正正啊，圣而公的啊，真理圣而公的教会，圣而公的上帝本身，这样本身我们也成为一个圣而公的人，圣神圣圣洁的人，公我们要有大公心肠，中国人讲啊，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圣教讲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我们要有一个宰相肚里能行腿的， 我们要一个国度的心胸的啊。当然神给我们的恩赐都有局限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巴不得啊更多的人认识上帝啊，认识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儿讲的说要有光，这个光本身，这儿的光本身不是上帝。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要讲上帝就是光啊，虽然耶稣基督是世界之光啊，但是这些方面大家都要分辨。为什么呢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啊，圣经中的话语啊都是类比性的。什么叫类比性的呢？上帝其实是超出人的语言的描述的，但是上帝同时又让我们明白。那上帝用什么形式呢？别小孩哎，他说话他不清楚，那你跟他说的时候，你跟他说哎，你就小孩到什么程度了，他能明白到什么程度了，你就要浅就孩子所说的所明白的那个程度。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启示也是浅救我们，也是扶救我们，用我们所明白的语言，用我们所能够领受的那种程度来向我们启示。所以这在神学方法上就称之为是一种类比性质啊。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圣经讲的上帝的膀臂岂非缩短吗？那你就想，哎呦，那上帝的膀臂到底有几千米几千丈呢？哦，你不明白圣经。那上帝的膀臂并没有缩短吗？那是指什么呢？是一种类比的语言啊，是指上帝是有大能的啊，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说这个类比到底表明什么？哎，我们要分辨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讲的说，神说要有光，那当然是在上帝之外所造的光。这个光既然日头还不存在，月亮还不存在啊，日月星辰都不存在，那么这就是宇宙光啊，这个宇宙光本身存在于任何光体之外，这是由上帝直接设立的光啊，直接创造的。要有光就有那光，没有太阳要有光，没有月亮要有光，没有星星要有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那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托拉，也就是说摩西五经很多方面啊啊，都是针对偶像崇拜的。所以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反复记得，上帝写下摩西五经有两大目的。第一大目的，在宗教上是要破除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就是我们所说的迷信，就是拜那些不可信、不当信的、乱七八糟的受造之物，坑我们的、害我们的、骗我们的，当作是可信的啊，这是很愚顽、很可怕、很可悲的。说上帝赐下大光，赐下真理，哎，让我们不要被别人蒙蔽了啊，不要被别人忽悠了啊，不要被别人上当受骗。信，我是要信，信就信真的可信的，而且要真正的信。所以上帝赐下律法，上帝赐下真理，第一条就是要破除偶像崇拜。第二条是破除人间暴政的。什么叫人间暴政呢？啊，你就看到上帝到亚当夏娃，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亚当就说：“你所吃我的那个女人，他让我吃我就吃了。”亚当就不把老婆当着老婆了，啊，那个女的红颜祸水，祸害人的啊，所以这个男的就开始欺负女的，男的就开始在语言暴力上然后伤害妻子的尊严。这个女的也是很会说，女的说：“哎呀，那个你那个蛇让我吃我就吃了啊。”这也很狡猾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个蛇你为什么在一个人家还放条蛇进来，那我这小女子哪能分辨得了啊？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夏娃的语言也是一种软暴力，啊，这种软暴力，啊，第一 漠视亚当的存在，他不管亚当的。第二，他对上帝说，上帝你还找我呢，我还找你呢，你说我犯罪啊，蛇引诱我，那蛇是谁造的？是不是人家是你造的？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人间啊，亚当夏娃开始就互相挟制，这个夫妻之间本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受罪影响以后，人就开始挟制人，听谁的，听我的，不听我的，不给你劝话。啊，昨天我还一个姊妹给我诉苦，王牧师啊，你看看，啊，你那个认识的，他那么大的教授，啊，那么大的学者，那么高的国际的名望，啊，我帮他看，我帮生孩子看孩子，他不光不疼爱我，还给我讲，啊，如果我要和他离婚，孩子他要拿走，也不给我生活费了。他就气得说，他不是，你还说这叫人，这还是人吗？难道我不和他在一起，我的儿子我就没有看护权了吗？他就不给我生活费了，难道你雇一个保姆，你就让人家走，就让人家走，就一点钱都不给人家了吗？何况我是和他生活了8到10年的，我是他的太太呀，他要剥夺孩子啊，他要断我的生活费。哎呀，王牧师，你看他还叫人吗？你说不要说是共产党了、国民党了、民进党了、共和党了，犯罪的不是政党，犯罪的不是国家，犯罪的都是人的。最后上帝审判的不是国家，上帝审判的不是政党，不是民主，甚至也不是教会，上帝最后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来。所以上帝赐下圣经，一是让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消除偶像崇拜，消除各种迷信；第二是让我们不要人害人啊，不要搞专政，不要搞暴政，不要啊，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啊，耶稣来的是让人得生命，得的更自由，得的更丰盛。我们男人、女人、白人、黑人、黄人、老人、小孩、正常的小孩、特殊的小孩，甚至是犯罪分子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在真理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犯罪分子也应当依法逮捕，也应当依法审判啊，不能够剥夺他聘请律师的权利啊，不能够对他进行刑讯什么逼供，因为他是人，因为他是在上帝面前也有权利的，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啊，生命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赐给我们真理，一个是破除偶像崇拜，一个是破除专制暴政。这个专制暴政首先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在教会中啊，在公司里啊，在社会上管打一击压死人啊，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骑在别人的头上为父作主啊，不把人当作人啊，这是上帝极其不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啊研读神的律法书，我们一定要时时明白啊，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好的，一个是不让我们搞迷信、搞偶像崇拜啊，第二个不要让我们害人害己，伤天什么害理啊，在家里了啊，在这个教会中啊，啊，在国家里啊，啊，来欺负别人啊，坑害别人，我们都是人啊。所以耶稣说最大的教训是爱上帝，其实也是想法就是要爱人什么如己的。弟兄姊妹，神的道理、神的律法、耶稣基督的教训何其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光不是上帝啊，并不是一切的光都来自于太阳啊，这个地方上帝就打破我们的常识，打破我们的思维啊，你不要拜太阳啊，也不要拜月亮啊，太阳月亮也是上帝所造的啊，不要拜这，不要拜那，不要拜任何的受造物，要唯独拜那创造天地海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我给大家的祷告 啊，大家也为我祷告的是，主啊，求你发出光来，求你的光在我们的生命中。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默想，再次的进入，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主啊，求你向我们的生命说话，向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说话，要有光，要有自由，要有爱，要有平等，要有喜乐，要有公义，要有各样美善的恩赐，在我们弟兄姊妹心灵的花园中，都因为圣灵的风在吹拂，就有各样美德的花园，仁爱了，喜乐了，和平了，良善了，节制了。主，求你使我们心灵的花园，在圣灵的春雨的浇灌下，在圣灵的风的吹拂之下，在你自己就是我们的园丁，在你自己的照管之下，使我们的心灵的花园能够开满各样美善的果实，就是圣灵的果子发出芬芳。主啊，我们愿你来，愿你来到这院中，愿你在这院中得荣耀，愿你在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居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啊，使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美丽的、圣善的、开满各样圣灵的花朵和果子的啊，心灵的花园。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